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发现花儿姐姐啊，其实很喜欢在节目当中跟小朋友呢聊这个数学啊。我常常讲这个数学家的故事，或者是一些数学呢专有名词的一些发明啊。那其实数学对你来说是很简单还是很难的呢？花儿姐姐呢，我觉得数学也有很难的时候，但是重点是我很喜欢这个数学哦。所以花儿姐姐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就建议我们的小朋友，其实你要怎么样去养成一个学数学的这样的一个兴趣呢？就是你要先学习啊，放慢你的脚步，先去做一点理解哦。也就是说呢，你要花一点时间呢去理解观念，然后呢再去动笔解题。再来呢，解题它是一个好习惯。那当然我们就是要去理解公式是什么，透过公式呢去把这个内容呢给它解出来。那花儿姐姐也建议小朋友每一天都可以做一个不熟的题型，好，那每一天只要做一点点就好，好，分摊压力。花儿姐姐相信只要你一天啊弄懂一题，一个月下来你就弄懂了30几个不同的观念跟题型哦，保证你考试一定会进步的。
性格，美好关系。欢迎来到自我探索时间。
小朋友，今天在自我探索时间当中，我们继续的来听二十位数学家说故事哦。站在伟人的肩上来看世界。今天这位数学家呢，他的名字叫做希尔伯特。他认为呢，真正的数学啊，并非都是困难跟复杂的。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个1862年到1943年这一位数学家叫做希尔伯特，他是怎么想的。我是德国的数学家希尔伯特，我主要研究的是数学的基础。你们现在所学习的自然数就是我当初的研究成果。虽然说是研究，但其实我所做的不过就是把前人的研究成果给整合起来，并且推动它的发展罢了。你们知道有许多的数学家意外的也攻读了哲学吗？这是因为数学是一门需要找出缘由并且加以证明的学问，所以有许多人都具有逻辑的思考以及学习探究的能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当他们自己都无法说服自己时，就会不屈不挠的找出理论根源，直到成功的说服自己为止。我从很久以前开始就有一种习惯，只要有什么事情不满意，就会反复念个不停。而且要是我有哪个地方不能理解，不马上的问出个结果，我绝对不会就此罢休。大概就是因为如此，所以我老是把学校的老师搞得一个头两个大。别的同学对于老师所教导的内容完全信任，但是我对于每一个问题却是再三的疑惑，心里老是想着，为什么？诶，老师，为什么会有除法？老师，三角形的角度总和为什么是180度啊？由于我不停地发问，上课的进度难以进展，老师气得跟我的父母大吐苦水。但是我的父母并不认为我有错，这并非只是因为他们是我的父母才不责怪我，而是因为他们认为发问的本身并没有任何的过错。比起一昧的背诵，引导孩子去理解事情本质不是更好吗？就算很多人都知道三角形的角度总和是180度，但是却没有几个人知道为什么呀。如果只是要背诵的话，那么在家里面就可以背，不是吗？我们认为学校本来就应该好好的向学生去说明每个问题的道理啊。我的父母反而是这样的回应老师，还好老师也尊重他们的意见。在我的父母离开学校以后，上课的方式有了一点改变。老师会先针对上课的内容进行说明，确认孩子们都可以理解之后，才会再继续的来讲解其他的内容。那时候老师教会我们加法跟除法的原理，帮助我们更能够了解数学的乐趣。我想我会这么喜欢数学，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我曾经在柯尼斯堡大学和哥廷根大学担任教授，学生们都喜欢数学，并想要有系统的去学习数学，而多亏他们纯粹的热爱数学的心，我的研究也获得了不少的注意。而在哥廷根大学讲课的时候，我发表了代数数论与数学基础论的论文。所谓的代数数论，简单来说就是整数定义的说明，也就是依照了自然数、小数、单数、双数等各种数字的特性来消除数字的方式。而数学基础论则是针对了数学基础的计算方式进行了探究而成的理论。我所发表的这两种论文是所有学习数学者最初要了解的数学基础。不过数学这一门学问是越做越有趣，也是越学越困难。只要题型开始变得复杂，就会激起人们想要解题的一个挑战心，但也会因为困难而让人想要放弃。所以我总是努力的让学生们感受到学习数学的乐趣，让他们不会觉得数学艰难。来说说我跟学生们讲了什么有趣的故事吧。有一间名叫无限旅馆的大型饭店，就位在某观光胜地里。它的名字无限，就如同了字面上的意思，代表着无穷无尽的意思。而这间饭店总是宾客如云，但是饭店的经理不管遇到什么状况，一定都能够为投诉旅客来安排住房。有一天又来了一个新的旅客，不好意思，房间都满了，这该怎么办才好啊？ 正当柜台值班人员露出尴尬的表情，不好意思地跟客人说明房间已满时，等等，饭店经理突然出声，现在马上为您安排房间，请稍后。听到了饭店经理这么告诉客人，值班人员紧张的都跳了起来。在客房全部住满的饭店里，经理究竟要如何腾出空房来呢？这个时候，饭店经理开始播放了室内的广播。
很抱歉，由于业务少的疏失，各位客人的房间号码都少了一号，烦请各位客人确认您的房间号码，并且移动到下一个号码的房间。
房客在听到了广播之后，纷纷的移动到下一个号码的房间，而刚刚才来投诉的旅客则是可以入住一号房。你是不是觉得这不太像话呢？那么请你重新的回想一下这一间饭店的名字。这间饭店叫做无限旅馆，所谓的无限就是无穷无尽，也就是说这间饭店拥有无限多间的房间。
这么好的动物也让我很快乐，风 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小朋友，刚才我们读到的就是谢尔伯特这个数学家他前半段的故事啊。花姐姐呢好继续把后面的发生什么事情啊读给小朋友听啊。因为在这个饭店里面啊，这个经理呢他居然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啊，让当时呢登记的旅客他还是可以住进来。那后来呢又发生什么事情呢？花姐姐继续的读哦。可是过没多久又发生了更棘手的状况，这次是团体客人前来投诉。
啊，这次总该拒绝了吧？
职员们瞥向了经理，心里都认为经理这一次应该会拒绝客人，没想到经理看到络绎不绝的人潮，嘴角依旧挂着笑容。这一次经理是这样向馆内的客人播放广播的。各位客人，非常的抱歉，房间的号码又不小心出了差错，现在请各位客人移动到房号为目前所在房间号码乘以2的房间。投诉中的房客只好再度的收拾行李，移动到房号为现在所有的房间号码乘以2的房间。如此一来，房号为13579等这些单号房就空了出来。好了，现在请带领各位客人入住单号房吧。经理悠哉地指示了值班人员，无止境的数目被称为无限大。另外，在不同条件之下，可以将明确已知的数字集结在一起，而每一个集结对象则是被称为元素。当无限个元素集合在一起时，被称作无限集合。反之，若是有限的元素集结在一起，就被称为有限集合。我利用这个故事来向学生说明无限集合与有限集合的差异。倘若旅馆房间数为有限的数量，那么旅馆在房间已满的时候就无法继续的接受了新的旅客入住，相当于数理上面的有限集合。因此故事里面的无限旅馆因为能够无限的接受旅客入住，所以就等同于无限集合的概念。这样的说明是不是简单又好懂呢？我一直相信随着学习者吸收学习内容的方式会影响数学的有趣及困难与否。一直以来我并不去进行艰涩难懂的研究，相反的我反而更致力于将人们轻易的就能够接触到的数字以更简单的方式来进行统整。以前曾经有一个学生这样的问我，老师您不研究几何学吗？我反问他，我必须研究几何学的理由何在？
所谓的数学一般不是越难的东西看起来就越厉害吗？整数和基础数学都是小孩子们学习的东西，一直研究下去的话不就只会让众人轻视吗？老师您一直以来都在研究整数还有基础数学，我觉得已经很够了。不久之前我曾经和其他学校的数学系学生见过面，那里的教授都在研究几何学呢，听得我都觉得丢脸。
我听了学生的话不置可否的笑着回答说，那么你可以去那间学校去学数学啊。我实在不想再跟那个学生继续讲下去。数学这门学问有困难也有简单之处，但绝非只有艰难的部分才能够代表数学的伟大。以我而言，我希望能够从事对人有益的工作，所以我致力于研究与整合数学的基础，并且以此感到满足。因为基础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只有打好基础的人在日后深入学习数学的时候才能够快速的理解。相反的，基础不好的人一旦进入到艰涩的部分，在当下就会轻易的放弃数学。既然如此，我想我没有理由去教授这些无视于基础并且一昧的认为难度较高的数学才是真正数学的人。哇，小朋友，我觉得这个数学家呢真的是算是就是说很有guts，对不对？这个希尔伯特。 好，那听完希尔伯特的故事之后，希望可以帮助小朋友呢，不要害怕在数学的学习上面的一些失误哦。那花姐姐再讲一个故事哦。以前有一个很有钱的人啊，他家里面有一个非常善良的、诚实的一个仆人。那这个仆人他每一天啊，他都会背着那个担子到山里面去挑水，那么日复一日，从来都不会停下来。那每次他都是把这个担子两侧的水桶啊都装满了水。结果有一天呢，有一边的这个水桶呢出现了一个裂痕哦，所以呢使得以前呢只要花这个半天就挑回来的水量，变成他需要花一整天才能够完成哦。结果这个仆人呢就很诚实的跟主人报告这件事情，
都是因为我的粗心大意才导致了水桶裂开，没有办法快点把水挑回来，请原谅我。
结果主人听完以后啊，很仁慈的告诉他说，不要失望啊，看看你走回来的路上那些从水桶流出来的水，是不是都经过开满了美丽的花朵的路呢？结果这个仆人回头一看，他走过的路上果然都开满了许多美丽的花朵哦。好，小朋友，所以当我们呢，如果啊，就是犯错了哈，那我们自己呢，就是不要太害怕、太紧张哈。那我们呢，要学习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啊，就是我们必须呢，要先去看看我们自己的行为呢是哪里犯错，然后呢，我们也可以诚实的去跟爸爸妈妈或者是老师说，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就这个错误呢学习，就是怎么样的改变以及负责任。所以呢，小朋友千万不要放弃自己的成长。有时候呢，你可以自己一个人哦，好好去思想自己呢在犯错的这个过程里面，你的心态呢到底是什么，你心里面想的是什么，然后呢，一定要下定决心呢改变这个犯错的一个态度，花儿姐姐相信啊，你就会越变越好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 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